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因为被查出有经济问题，于7月30号被有关部门带走接受调查。刘文是央视纪录片频道的总监，他领导炮制出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和第二季不仅缔造出了高收视率，而且成功担起了中国纪录片产业引擎的大任。过去两个月来，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进行的反腐运动中，央视已有多名的总监、副总监、制片人、主持人、编导等被带走。一个中央级的新闻单位为何竟然沦为腐败的重灾区呢？从发展的趋势看，刘文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央视媒体人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先介绍一下我们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中国经济学者作家何晴莲女士。何女士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何女士您好。
哎，你好，听众好。
另外呢，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的研究员夏业良先生。夏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也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了，请您拨打400120051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讨论。再说一遍，400120051。
好的，我们首先呢想请何晴莲女士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最近过去两个月来呢已经看到，就是明里暗里被带走的，像比如说明里被带走的这些郭振喜啊、芮成钢啊，还有这次的刘文，还有财经副总监李勇。另外呢，对不起，另外那些没有摆到那个桌面上来的，比如说网上流传很广的叶迎春啊、贾小叶啊，还有欧阳志威啊、江峰等等，非常多啊。那么我们想请何女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央视作为一个堂堂的中央级的媒体机构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呢？
我觉得这是由中国的体制决定的，体制也决定了这个什么呢，中国的四大资源中间的文化资源呢必须依附于这个政治权力。其他的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宗教文化权利、军事权利呢，几项呢基于有相对独立性，除了军事权利呢，对政权的依附强一点，其他的都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这个文化权利基本上要依附于政治权利，跟这个政治权利的关系呢是皮和毛的关系。当然经济权利也是一样，这一点就决定了不管是中央电视还是其他的地方性电视台和所有的媒体对这个政治权利都有依附性。但是中国又有一个行政级别管理这个媒体的有一个很特殊全世界没有的特点，就是媒体的行政级别就是按照这个媒体的主办单位和它的重要性归属于不同行政级别的部门主管。那么央视呢就是属于中央级媒体，中央级媒体呢和其他的1000几百家电视台比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稀缺资源，因为中央级媒体只有一家，这就给它开辟了很大的寻租空间。所以呢过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央的财经媒体是一个创收特别好的频道，而且财经频道是个创收特别好，里面的媒体人呢也特别受欢迎。这一次这个刘文呢就表现了一条，就清水衙门纪录片也可以营造很大的寻租空间。我个人觉得呢，刘文不会是最后被带走的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还冒出一个来。
好，
何女士，我们知道呢，这次刘文被带走，他的理由是说他涉嫌就是在一些纪录片中植入广告来换取他的利益，以及呢外出采购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那么您觉得在这种问题呢，在央视的节目中是光财经频道才有这样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频道或其他的节目也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单挑刘文来下手呢？
这一点呢，我觉得植入性广告几乎是这个中国电视和其他的媒体呢的潜规则，这叫软性广告。软性广告呢，就看起来没那么让人不能接受，从广告效果来好得多。应该说大家都做这个事，为什么就这一次抓刘文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背后呢我们不太清楚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可能结案了以后也许会透一两句出来，也许就永远都不透了。
好啊，软性广告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曾经在这个公共关系公关行业做过事情，我知道这个公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视作这个软性广告的，但这个投放的渠道投放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么在央视像这样子的刚才何女士讲到这样一个软性广告植入型的广告，夏先生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央视怎么样处理这方面这个事情呢？
首先中国的电视台跟其他国家不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没有私人电视台。那么这个官方电视台它资源垄断，这样资源垄断以后就造成了这个广告的这种就是说它黄金时间的广告那个时段一秒都很贵，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利益的驱使，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些利润得来以后有没有一个很严格的监控机制，怎么来用于其他的这个方面，而不是说被个人所占有。那么这个里边讲到了这个植入性广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拍电影还是拍一般的广告片，包括像他这种专题片文献片都是可以植入广告的，但是这个植入广告之后他这些钱用于什么用途，正当的用途应该是，而且应该是公开账目。关键这一点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存在一种潜规则，
是
不是说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是犯罪的大家还公然去做的，而是大家觉得打擦边球人人都是这么做的，他没有觉得这是犯罪。
是不是中国媒体除了央视以外其他媒体大部分都是这样在处理，
都是这样做。如果要是真的很严格的话你不要说是抓一个人，几百几千都没问题，
所有人都要抓进去。
对，
所以那现在是杀鸡给猴看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反腐败是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它是杀鸡给猴看。至于呢他选择谁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说这里边假如说权力斗争的话它有一个排除异己的这样一个作用，在这个打击腐败的时候它也是有的时候说鸡蛋捡软的挑软的捏或者什么怎么样啊，柿子挑捏，所以说这一类的就是说它是选择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不是由这个反腐部门本身能决定的，可能有更高的一些领导层。还有呢刚才讲了很多的现象，就是央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主持人会卷入到这个跟高官的这样的一些绯闻啊或者是私情里边，
是有很多这个评论说的是其实有用词啊，这就讲说央视竟然变成了这个后宫了是吧，高官的后宫，这话但是说出来不是很好听，但是现象上来看确实有不少的这个女主播似乎是跟这个高级的官员都有这样子的，
其实这反映了一个制度文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从古代到今天皇帝都喜欢欣赏那个宫女表演，然后呢特别美的宫女就留作做妃子了，对吧？那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它延续这个封建专制的传统延续到今天就是这样，你说省长部长省委书记甚至更高的领导人去娶一个演员做这个妻子，这个本身从政治文化上来讲是比较低俗的文化。
何女士，
何女士，
我们知道何女士，
哎，
我们看到之前落马的这个李东升呢原来是央视的台长啊、那您觉得央视是不是高层在这个政治博弈上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呢？
我个人认为央视的节目呢很难成为这个政治博弈的平台，那主要还是在这个什么呢，听从主流声音。这几年的政治博弈呢主要是放在这个海外的媒体，比如英文媒体，港台就是香港媒体，连台湾媒体了，那些亲中的有时候也介入。央视媒体呢因为如果用它作为博弈平台吧会引起国内的政治混乱，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央的高层还是比较小心，比较小心。当然了可能有时候安排某人出面啊等等等等，夹带不是特别重要的夹带一点私货，在边缘上走了，我觉得可能刘云山他们都会有数。至于作为央视的节目的制作者主持人，他们还没有这个权利。
刚谈到这个央视的这些女主播问题，这听起来是有一点这个 gossip 的意思在里面，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女主播卷入这个性丑闻当中，而且后边牵涉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央视不是成为这个政治的这个博弈的平台，但是呢是不是反映出这个背后政治的这样一个动向，比如说跟这个周安还有博安之间的这种关系啊等等等等啊，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完全不 gossip 的形式来谈。那个贝克呢，就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写过一本《非英宗的经济学》，这本书呢，其实讲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真谛，其中有两条原理。第一条原理呢，就是讲这个男性的资源呢，是主要是财富和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和个人后天的努力、机会等等有关。除了少数那种什么富二代啊、富三代这一类的人之外啊，大多是这样。还女人呢的资源呢，就主要是年轻和美貌，这里几乎就是先天性的决定的，因为自然规律决定女人呢，年轻的那个年龄段很短，美貌嘛是天生的，那么气质当然是养成的。这两点呢，就决定了男人的资源呢是随着男人的地位的提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女人的地位呢是只有那么恒定的一段时间。而且这种资源呢，
这个我也补充几句。
好啊，何女士，谢谢。
对，
请您讲一下您的看法。
加里贝克尔先生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这个在很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包括在这个婚姻家庭和这个犯罪啊很多方面、时间的配置等等。那么我自己个人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探索，也在写一本这个婚姻经济学。那刚才这个何女士讲的呢，其实也是社会中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美国现在还有两个经济学家曾经搞了模型来论证，就是说相貌出众的男女在就业求职中占有优势，而且平均的工资水平都要高于那些相貌不太出众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呢，这个当然我们讲它有社会上的一种天然性，但是用权力来公然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我刚才说制度文化，就是你有了权你就强占这个最美的那种资源，对吧？就是说按道理来讲，它婚姻市场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的、博弈的市场，而不仅仅靠权力去垄断它、去占有它。你像皇帝三宫六院就是用这种专制的权力把所有的那些，甚至他根本就没办法利用这些资源，是不是？有不得见者36年，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说明了，就是说这个现在他这个不能搞三宫六院了，但是他仍然可以把一个国家公认最最美最漂亮的人，包括最什么的出名的歌手演员，他都占为己有。其实这种心理已经不单纯是求偶的心理了，它是一种专制心理，它要占有的占有欲。
我现在想起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在收拾这个央视里边的这个腐败问题，然后呢这个泥沙俱起啊，尘渣泛起了以后，带出来刚您讲的这像这个美女啊这方面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成为打击的对象？这一次的这个针对央视的这个，
没有，他没有针对说这个事情，因为说这个事情的话有可能会捅马蜂窝
啊。
你知道现在还有很高的领导人是对有类似的这种啊，所以说这不想点破了，就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但是
接下来我说想谈一下芮成钢的事件啊。芮成钢就前不久落马，那么在中国整个这个舆论界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那夏教授，您说您跟芮成钢，您是看着芮成钢长大的，
对，
那您能把芮成钢跟腐败联系在一起吗？
我觉得芮成钢呢，他既是这个制度文化的造成的，是吧？同时呢，他也是他的牺牲品，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我认识他父母，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编剧，这个杂志编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作为我们的这个艺术指导，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芮成钢才5岁啊。那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学业上也挺优秀的，然后考到外交学院，当然后来他的虚荣心很强，他刚到北京做主持人没多久，就跟我联络，经常有关节目的问题向我请教，就是说这个怎么来制作节目，提哪些问题，然后我经常作为嘉宾，一直到后来他比较出名，他采访一些世界上著名人物，美国总统啊、比尔盖茨啊，很多人，他甚至从美国从达沃斯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个怎么提问？他有好学的一面，就是说，而且呢，他这个平台使他感觉到自己很有这个抱负感、信心，对吧？但是他有的时候膨胀，这个膨胀呢，我曾经也提醒过他，但一开始他还可以能听得进去啊，就至少说是态度上还比较谦恭，但后来呢，所以他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所以说你看到他，其实呢，他有一种。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芮成钢一个人，在央视有一些人都是这样的，采访的著名人物多了，觉得自己也跟他们可以平起平坐了，所以芮成钢有一些虚荣心，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正如我的朋友克林顿所说什么什么，对吧？就这种太多了， 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央视这个平台就像白岩松过去说过，就是一只狗，时间长了也会成为一只著名的狗，对吧？所以说呢，如果你把握不好自己这个分寸，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瑞声哥他不仅仅是一种虚荣心的膨胀，后来呢，你可以看到他利用自己的名气，他就是制作什么叫广告还是中介公司啊，就是从为家族对为家族捞取大量的这个好处。
其实这个文化还挺有意思的。我们突然想起来，就是当年这个江泽民在做总书记的时候，问这个香港的媒体记者啊，质疑香港媒体说的是，香港的媒体记者问他的一个比较尖锐问题，他马上就脸沉下来说的是，你们是 too naive，
too simple, too naive，
然后还行。还说我当年和华莱士是怎么样谈笑风生，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而且瑞声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官方喉舌，他不但以这个自居，而且呢，他膨胀到他一个人要代表整个亚洲，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三个代表，他也轮不到他来代表，对不对？再就是说这个膨胀就造成了央视一些主持人以为是说话的口气跟国家领导人差不多。
所以呢，他个性一方面也有一些这个问题，然后遇到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了以后呢，在央视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来听一下各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看法。宁夏高先生，请您简短。
您好，魏小姐。您好，肖雄先生。每次困难打火的这个话题，我总是想要说上几句啊。第一，我对习近平主席打火是特别保持正面看法，特别抱有信心的。为什么呢？他个人经历也决定了他这人不会是做什么大坏事的。你看，他这上过山，下过乡，插过秧。
宁夏刚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这个您这方面的意见已经表达多次了。针对今天这个话题，您有什么看法没有？
今天话题那肯定他央视当然是喉舌了，我要不然怎么给美国之音打电话呢，是吧？他拍马屁的这个拍马屁的这个喉舌太多了。我以前在单位里面主管过一年的这个什么报刊订阅，我都知道呢。有些报章的确就是官媒是可以拿公家的钱来订阅的啊，拿公家的钱订阅那的确是官媒，但是也有些杂志，比如说《环球时报》，那销量是非常的大，而且老百姓要自己掏钱。
好，谢谢您，高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央视的问题，我们先让其他的观众朋友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甘肃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在中国大陆看到土制的，我是央视。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只有政治多元化、新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可能没有腐败，没有监督的领导，仍然走向腐败。我们的权力过于集中，没有监督，仍然腐败，这是自然的。我认为，央视的腐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见怪不怪。
好啊，何女士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她刚刚提到这个制度上的这个腐败，央视呢，实际上作为这个中共的管辖下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媒体，它承担这个喉舌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央视在这个市场经济以后呢，它的很多的这个节目还有部门呢，实际上已经市场化了。您看这种构架啊，这个本身背后的背景，还有现有这个构架，改革以后的这个构架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
其实它是转型期间呢，一个半行政干预、半市场化的典范产品。半行政干预呢，就是政治上面牢牢控制，不许讲什么，要讲什么，关键时刻应该表什么态。那个市场化呢，就是除了新闻频道和一些最主要的节目之外呢，很多节目呢都有很大的寻租空间，这是我开始讲的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咱们不说别的，就说曾经名噪一时的焦点访谈吧。那个时候呢，人家说九十年代末，上世纪是九十年代末了，在央视的后门和前门都有一条长龙排队呢是干嘛呢？就是前门呢，就是去找焦点访谈投诉的。就是要反映他们各地的腐败啦，村干部啊，还有基层干部如何贪污、如何腐败等等等等，要希望焦点访谈曝光。在后门呢，就排着另外一条队，这是各地政府派的公关人员 进去，有的还是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带队到那里面去找央视领导，找焦点访谈，取谈，希望呢把对他们那里的节目正在制作的和已经播放的都做出一些处理，正在播放的就是要希望他们重新播放一遍他们的意见，那个没就是正在制作的就希望他们不要再播了，就是把或者就是把这个对他们的批评变成了一种软味的软面条，所以呢最后呢央视焦点访谈做了一段好事情，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只能呢把这种批评变成软味的软面条吞下去，所以当时媒体的流传一首诗，大家以为是讽刺媒体的，其实不是，是讽刺焦点访谈的，叫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叫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叫我咬谁就咬谁，就是让我批评谁我就批评谁，那个叫咬几口就几口，就是批评到什么程度可以收兵了。
何女士啊，那个夏先生，您有话要讲，我记得有一句我插一下，就是其实焦点访谈刚何女士谈到了这一方面东西，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白岩松之类的，也是这个。似乎你可不可以说他们是另类这样子？
首先我讲这个焦点访谈呢，它其实它有个特点，大家注意，它揭露的案件基本都是基层地方的、中央的或者一些比较要害的，他不敢接，所以说其实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在朱镕基当总理的时期，曾经有一段比较鼓励他们，所以他们胆子会大一点，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力度就越来越弱，甚至大家现在觉得这个焦点访谈其实是在帮小骂大帮忙了，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刚你说到这个，有一些人是不是另类？比如说央视也一些主持人在听众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像崔永元，还有这个白岩松啊这些。其实呢，他们只是在掌握了这么多的话语权，大家都非常关注他们情况下，偶尔说几句良心话。当然你说多了，那你就很难在央视立足了。你看这个崔永元现在就退出了，离开了央视，因为他不合适了，他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其实白岩松也早就想离开，但是话说回来，你离开以后，你在中国到哪去找这么大的平台呢？所以说这个就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选择，你到底要不要这样的一个丰厚的资源，这样的个人的好处、名气、地位？另一方面呢，你良心时时刻刻，其实在内心在冲突。就这个问题。
夏教授，我们最近看到呢，就是很多从去年开始，去年的陈永周开始，新快报的记者，到今年到薛蛮子到高瑜到郭美美，最近都是一直在这个央视上被游街示众。然后最近呢，我看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人说为什么央视下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在央视上这样遭这种游街示众这种待遇，您怎么看待这个？
对这个，我觉得首先把这个还没有被法庭正式认定有罪的人放到大庭广众之下，尤其央视是多少亿十几人亿人都能看得到的这样一个平台去展示，其实这是沿袭了一个落后的文化，就文革时期反右啊各种政治运动的时候就侮辱人格，
是
把他们搞臭，不光把他们一个人搞臭，而把他们全家都搞臭，亲朋好友都不敢再接触他们。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央视出了这么多的丑这么多的丑闻，人家说后宫也好，妓院也好，对吧？就是说官妓嘛，对吧？说这个骂得很难听，但是呢，你这个有没有反思？有没有自己来反省，来做出一种姿态进行自我的批评？比如央视也比较大的这些问题，你要是说如果一视同仁的话，既然可以让别人来认错，那么央视的人是不是自己可以来认错？包括原来那个赵忠祥，那个事情可以说不大不小的一个事情，全国都知道，对吧？他后来认错了吗？他到现在他都死。就像这个叫烫死的鸭子，这嘴硬是吧？
是最后呢，他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时间。欣欣你今天看到了有一个新的这个消息出来了。
对，其实这是昨天的新闻了。何女士，我们看到呢，昨天澎湃新闻报道说呢，中国报业协会的秘书长罗盘在5月5号的上午呢被带走调查。那么罗盘呢曾经是湖北、山西、河南人民日报分社的采编主任和社长。所以现在就有评论是称呢，这是中央向揭开人民日报腐败案的开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何女士？
我其实觉得这个媒体腐败呢，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它跟教育腐败一样，一直是中国呢两个隐性的疮疤不好揭开。现在就回到开头我被打断的那个话来讲我简单讲几句。 其实央视的问题不只是央视的问题，是一个什么呢？体制的问题。如果要是把这个央视的女主持人都当作自甘堕落呢，我觉得还是有点诛心之内。首先呢，这些央视的女孩子我们都应该承认，就是女主播啊，她们能够进入央视工作，一定是在专业上、相貌上、能力上都非常出色，所以呢也算是女人中的精品。很多人先刚进去的时候也是很希望利用那个平台好好做一点事情，但是后来他们进去了，被那个环境规划成那样子，到了里面去，他们就慢慢才了解到，这个女主持人重要的不是才能，而是美色。而美色呢，可以利用去打通好多关系，比如政界的关系、商业上的关系。到最后呢，在这种环境下，女主持人就被迫被迫什么呢？下海了吧？我用这个词来说。然后呢，他们就会发现，与其呢为多个男人服务，换得一点好处，还不如找一个稳定的靠山。于是他们就跟那种更高阶的，有能力、有机缘，就跟更高阶的，就是比如贾小叶，就修成正果了。最后呢，就靠上了周刊这棵大树，这样呢，他就不会再去承受别的男人有权有势的人的骚扰。还有的人呢，就退出央视。其实最近有一篇在海外流传的非常广的网文，叫做一个中央电视台前女主播的自述。他就是阮小丫的属下，他就谈到很多女主人的那个就是女主播的不得已。我其实看了以后，我明白他们那个堕落呢，更多的是环境逼迫的。至于呢，有一点我还是和夏野良先生有一点不同看法。他总觉得呢，好像有权有势的男人要去强占，其实呢，这里面是一个双方互动自愿的过程，当然有强迫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呢是这个婚姻经济学中间的定理。女性总喜欢找比自己高阶的男人有权有势，男性呢就是还不喜欢找跟自己同阶的女人，感觉到有压力。这个是分配市场的定律，用来作为这个性市场也是一样的。
夏教授您做一下回应。
其实青年可能误解了我，我说这种强占当然不是那种霸王硬上弓那种，而是说他这么大的权势，他真要想一直下定决心要娶你的话，他还是有办法的，对吧？所以当然你也有个别的人会宁死不救的也有，但是大部分都是慢慢的都接受了。然后呢，我再说就是那个刚才讲到这个制度方面呢，我想这点是一个大的背景。不光是央视，在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有潜规则的存在。那我知道，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来一直跟央视有很密切的接触，经常就是嘉宾。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确是想抵制。你知道央视过去有一些文艺部的主任，为什么经常犯错误？他们有权利啊，包括上春晚，谁上谁不上。那就是说，你只要让他潜规则了，他就是能够让你立马就红，成为全国最著名的这个。所以这样的事情很多。这里边当然有诱惑的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把所有的资源都垄断了，然后用他的权力势力来要挟你，你到底救还是不救？
一句话啊，关于这个人民报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不属实？您觉得这个面是不是要扩大了，要开始要把这个打击的这个目标转移到人民报，甚至是更大这个媒体的范围？
当然你要看这一轮这个反腐它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要讲是以这个权力为中心，然后权力所涉及到的领域，那要讲腐败，中国社会的腐败各个方面可以说行行都有腐败，是吧？那只要他这次打击呢，我想他还应该是引起广泛重视的，一些社会上反响比较强烈的方面，他进行打击。
好，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央视为何成为反腐重灾区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大投行征聘天河领导之女，中国是否成资本贪欲的天堂？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